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居士内外兼美的课程。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稍微看了一下你们这一周的这个学生联会的课表，好像就是我这一堂课非常的轻松，有没有？可是你们的脸看起来都不太轻松耶。好，那这堂课的话呢，大部分呢，我就是其实我主要呢是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内视镜室工作，那我就是就我在我的工作内容当中那所看到的，那我是希望尽量跟你们这个年纪，就是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族群当中的一些健康知识做结合。好，那希望等一下大家能够踊跃发言，好不好？我今天有准备精美的小礼物，希望都可以通通发出去。好，那我先问一下大家，请问齁，那个看我的职称叫内视镜技术员，请问知道我的工作在做什么吗？举手举手举手，这个好像我们先来发出第一个礼物好了，有没有人知道？好，那位弟兄站起来站起来。显微镜，显微镜是看看哪边的显微镜，看哪边的细菌吗？对，胃镜还有一个，你想想看，我们消化道嘛，对不对？胃，然后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进去？
比较没听过，
比较没听过，好，没关系，很棒，胃镜，好，谢谢你。哎，你是代表哪个教会的？听不到的，好，非常好。好，接下来有没有人知道除了做胃镜还有做什么？刚刚有人讲到小肠镜是不是？好，还有没有？不是小肠镜，另外还有一个，谁有没有人要举手？什么灌肠？对对，它是在我们的范围内，但不是我们做，但是的确它是这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好，有没有人最后一个？快点，胃镜跟什么？哎，等一下我们让给别人。姐妹有没有？有没有举手？快点！有没有看到陈颖轩啊？陈颖轩在。好，有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是什么？好，这位弟兄，我看你最认真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镜吗？哈？
大肠。
大肠镜，我好想发礼物哦！谢谢你。好，没有错，我的工作范畴呢，就是做胃镜跟大肠镜。好，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很有趣齁。好，没有错，看图就知道了，这就是我的工作内容。当然不是我做啦，技术员的话就是辅助医生做这些检查齁。那胃呢，请问胃从哪边进去啊？嘴巴齁。好，对，然后呢，我等一下讲的东西要记得听清楚哦。好，胃的话，我们胃镜我们又叫做上消化道内视镜，就是从上面进去的。好，会经过嘴巴，对不对？我管子从嘴巴进去。那还有呢，会经过食道，食道之后呢，会进入到胃，胃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地方叫做十二指肠。好，好，到这边之后呢，这个就是一个胃镜的一个可以看到的一个范围。好，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观察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那肠镜呢？请问肠镜从哪里进去？对啊，我刚刚一直觉得你们很想要发表这个字，然后就一直有人在那边就肛门肛门。好，没有错，那这个就是我们下消化道内视镜。好，所以有的客人来啊，他们很天真，就是说，我做大肠镜跟胃镜是同一支管子，因为我从胃进去，然后会经过，注意听好了，会经过十二指肠，之后会再到小肠，小肠之外再到大肠，大肠有伸横降结肠，到上直肠到肛门。哇塞，你们知道这样子总长大概多长了吗？有没有听过小肠大概多长？12公尺。好，看看每个人的身高或者是有点差异，大概4到6公尺是整个摊平哦。哇，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我是放一条拔河的绳子从嘴巴放到肛门出来吗？不是，所以胃镜就是从嘴巴进去。大肠镜的话呢，原则上目前来讲大多医院都做的是大肠镜，就是从肛门进去，那我们就反方向坐上去嘛。那坐到一个叫大小肠的交界处，这个有点不太清楚齁，就是到这边，因为这边接近来就是那个小肠了，那就是坐到这边。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大肠镜的一个 可以看到的一个范围。那之后呢，我就简单讲一下，那做这一些检查到底要干嘛？真的没有人没事要去做这些吗？不是，因为呢，现在的国人来讲呢，在这一些疾病上面来讲，就是你可能用超音波啊，齁，有些，因为这种是一种侵入式的，而且你们知道做胃镜之前不能吃东西吗？齁，要空腹八小时，那就很饿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想饿肚子。因为你如果坐进去都是食物的话，你就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事。那大肠镜更，有没有听过大肠镜要怎么准备才可以做？啊？
喝什么？
哎，对，喝泻药。不好意思，这题没有。好，很好，就是要喝泻药。那从喝泻药是前一天做的事哦，前两天的时候呢，是不能吃成型的东西，就是清流子。什么是清流子？就是开水。好，然后嘞，米汤，再好一点点好了，哦，我不知道，好一点点的话可以吃稀饭，好，然后可能前两天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是面条，可是前一天做检查的前一天，你就只能喝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看两天就是都不要吃饭，然后都不要咀嚼东西，都是喝这些，因为很多人都很不喜欢，所以其实很多人不喜欢做大肠镜。那我讲一下内视镜可以做什么。假如说你那个胃镜里面或是肠镜里面有一些息肉啊，齁，那假如说之后有可能会有癌症的病变的话，这就是一个疾病筛检初步它最清楚可以看到。除了那些抽血以外，你看抽血就只能看指数嘛，对不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整个镜子就是进到你的肠胃道，就知道你肠胃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齁，所以就是筛检。那另外有一些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叫做异物夹取。我现在是在健检中心，所以健检中心就是纯粹来做筛检而已。那我以前在那个健保单位，就是检查单位的时候啊，常常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我们下了班之后检查室没有人，半夜如果你接到电话12点，你就要赶快赶到医院。那要夹取东西嘛，你们猜有可能什么东西掉到胃里面去，要把它夹出来。哎，其实就是你这里没有答案，没有礼物，你想想看，啊，玩具。鱼刺吗？对，对，鱼刺，还有呢，筷子。不要觉得不可能哦，因为有一次啊，因为我们夹出来的东西都会拍照。你们知道欧乐 B 的牙刷吗？粗不粗？很粗吧？欧乐 B 比一般的牙刷，甚至还有那个符合手比较，没有电动牙刷太夸张了。好，就是连牙刷它都吞进去哦。然后还有跟各位弟兄建议一下，将来假如说跟姐妹求婚的时候，不要把戒指藏在蛋糕里面。因为有一次啊，有一个男生，他就要跟他未婚妻求婚，然后他就把婚戒都买好了，塞在蛋糕当中，有没有很浪漫的梗？结果呢，半夜的时候，晚上了，没有到半夜，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就来夹异物了。因为呢，她可能吃得太开心，这蛋糕太好吃了，她全部吃下去了，把戒指也吃下去了。这时候男生就很扫兴，就说：“我那个婚戒，你有没有吃到？”就已经到胃里面了，所以只好夹出来。那再来啊，如果说你们家有阿公阿嬷有戴假牙的，一定要提醒他晚上睡觉前要把假牙拔下来，知道吗？因为很多人睡觉之后嘴巴是张开的，好，然后有时候睡觉太熟了，假牙它是会滑动的，咕噜就掉进去了。好，那假牙不会消化，而且如果说上面不是那种很圆润的，是有可能会割伤肠胃道的。哦，所以就异物夹取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是很多有趣的事情。那我也很郑重的建议大家，我去这边工作之后啊，就发现我每次吃鱼的时候，我都会选鱼刺要大根一点，挑得起来的。因为有时候你在夹那鱼刺，真的很小，看不到。那再来小朋友最常的就是硬币，好，所以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我做肠胃镜跟大家有什么关系？我想问一下大家，只要出现红色问题的都是有奖征答。好，问一下，请问齁，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国人的健康状况，你知道国人十大死因的首位是什么样的疾病吗？不哦，还没有讲到癌症哦，快点，只要是疾病而已，十大死因。举手，我们让给没有过的人。便秘不是疾病好不好？它可能是导致的原因。来，看脸有没有人？我刚刚听到有人讲到类似的，有没有？快举手，就是你， 最高两次啊？会结合不是？十大死因的首位。好，我这样讲好了，这样有点难。就是啊，十大死因是例如说是，是车祸啊、自杀啊、或者是肺炎啊，还是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肿瘤，还是什么？高血压，高血压有那么容易死吗？这么多人都有高血压啊？
恶性肿瘤。
好，谢谢。好，没有错，十大死因的首位是恶性肿瘤。好，因为呢，其实齁，你们现在应该常常，我觉得越长越大，会不会越常听到谁谁谁的谁是谁谁谁妈妈的朋友，谁谁谁的姐妹，谁谁谁的朋友。齁，然后就是因为恶性肿瘤，可能它不是叫恶性肿瘤，就可能它是一个范畴，就是说什么什么癌，什么什么癌，有没有？不觉得这个现在跟以前比起来，可能以前我们十多年前我们还小的时候都很少听到这个疾病，但现在来讲，你有没有觉得它听到的频率非常高？齁，那其实呢，就这个是101年，就是去年统计的哦，在恶性肿瘤啊，平均因为每天因为恶性肿瘤而死亡的人数多达120人。诶，对不起。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平均每12分钟2秒就有一个人因为恶性肿瘤而来过世。好，所以这个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得出，你看它跟心脏疾病讲起来的话，虽然心脏病也是很频繁的，可是它跟这个比起来的话还是占非常高的比例哦。齁，好。那接下来呢，十大癌症刚刚大家有讲到，十大癌症没有错，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到的是大肠癌。好，你看十大癌症当中最快被诊断出来，就是最多被诊断的，每5分钟40秒，现在的同时就已经不知道有可能有3个人被诊断大肠癌了，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其实它被诊断跟罹患的几率其实非常高。那为什么呢？最主要啊，齁，其实跟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饮食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齁，101年的十大癌症死因，你看，大肠、结肠、直肠癌跟肛门癌，他们哦，前面三位都是 10% 以上，其他的其实有，但也都还没有到达这么多。齁，所以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变迁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为什么呢？请问一下大家，齁，你每天好了，或者是说一个礼拜有3天以上，你下了课之后要赶去补习班，在外面吃饭的举手，一举高一下。哎，比我想象的少哎。好，那因为现在是高一升高二，对不对？学业压力还没有这么大。好，那请问你一天有一餐以上在外面吃的举手。好，不要放下哦。好，有如果两餐以下的就放下，两餐以上的继续举。3餐以上继续举，还蛮多的。好，这些好放下。好，这些都算是老外族。好，就是现在有常有个口号叫做老外，有没有？三餐老是在外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外食的族群比例上升。那其实你很难像你，假如说你妈妈在家里煮，她可能就会选择，诶，今天煮5道菜，盐大概平均去分配多少就好了。齁，或者是这个油呢，当然要用好一点的油，因为是煮给家里的人吃。可是你在外面的话，可能老板讲求美味，不见得什么东西都选上好的。好，那再来就是狩猎型的饮食。什么是狩猎型的饮食？请问狩猎都是吃什么？肉嘛，对不对？嗯，请问你们爱吃肉吗？超爱，对不对？没有吃肉就看没有吃饭一样。要吃鸡排啊，对不对？要吃炸鸡啊，最好吃牛排。好，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会说狩猎型饮食？因为他呢喜欢吃肉了之后，相对他吃蔬菜的比例就变得很少。因为大家现在都像我觉得我的同事啊，我们下了班之后工作好辛苦哦，我们最爱吃大餐了。要吃什么？烧烤，对不对？你们会吗？没有反应。好，这可能不是你们想要吃的。好，所以其实狩猎型的饮食的话，相对他的饮食的话比较不均衡，所以也是引发大肠癌比较高诊断率的原因。再来的话就是缺乏运动跟生活作息比较晚，等一下我会提到为什么。我想询问一下大家，你平常在学校运动课一个礼拜是2堂吗？2堂都就是都有认真上课的举手。好，那好，放下。那躲在树荫下的举手。躲在下，这躲在树荫下吗？这种事不是只有女生比较会做吗？请问这位弟兄，你是有注意美白吗？ 没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不要上课，躲在树荫下。26度以上不能上体育课，是不是？
太无聊了。
我们学校很小啊，没有操场，但有篮球架。
所以可能比较多班级使用，就没有办法使用的频率这么多，是不是？你不用告诉我几个篮球架。好好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齁，你平常在假日除了学校的体育课之外，你会假日跟朋友出去运动，骑脚踏车或是干嘛？会有的吗？有的举手。好，不错，我觉得好像还是弟兄居多齁。好，那再来的话就是食品的添加物比较多，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食品当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好，那我觉得一部分的话，我觉得让大家知道之后，假如说你真的是在外面要用餐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去筛选，尽量避免去饮用到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它的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如果按照上面来讲好了，吃的这些东西吃多了之外，有些东西它是在身体里面它是不会排出去的，所以它久了之后累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不好的东西的病变。好，你们有听过近两个月有这个新闻吗？大二女学生外宿两年，就是外食两年都不吃蔬果罹患大肠癌的新闻吗？有听过吗？好，我那时候原本是想针对5月30的一个新闻，结果没想到前天的时候就有一个。好，那这个女生呢，她是台中一个女大学生，然后她很喜欢吃咸酥鸡，两天就要吃一次。那大家可以注意看她吃的东西哦，她吃咸酥鸡七里香，七里香是怎么知道吗？鸡屁股嘛，这是皮子比较多的地方，再来鸡皮、炭烤鸡排，好，这些东西都超可怕的。因为你看有皮类的东西，家禽家畜类皮类的东西会累积比较多的毒物质，它就会沉积在皮肤上面，所以它等于就是把所有的毒物都吃下去了。好，然后再来的话，像是一些比较高温油炸的炸鸡、鸡排这些东西。好，所以呢，他那时候呢，有一天头晕不舒服，他去的时候去做了肠镜，他才知道原来他已经罹患大肠癌第二期。那上个月有一个5月30的是一个女大生，她只不过高中毕业，大学在外面住宿一年，她不喜欢吃青菜。那她比较特别，因为其实她爸爸也是大肠癌，所以呢她比较有高的风险。那她那时候也是好像第二期还是第三期，然后也是，可是她的话就比较晚发现，因为事实上他当中的时候他已经好多次常常肚子痛，然后他都没有去就医，已经持续一个月都肚子痛哦，都没有就医。等到他最后真的不行，他去的时候是第三期。你知道他那时候他的处置是怎么样吗？是有一部分的肠子切掉之后要做人工肛门。好，就是意思是说他的肠道我不知道是暂时性或是永久，意思就是说我肚子开一个洞，以后我的粪便不是从肛门排出来，就不是成型的，是这边接一个袋子。那你看哦，没有到经过这么多手续的话，它的粪便是水水的，那你以后就是这边要贴一个袋子，那以后你的肠子这个地方就会直接粪便从这边出来，这个袋子，那你就要定时更换。你可以想想看，我们还这么年轻，然后面对这种事情，你会觉得我天哪，我将来都黑暗了。好，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稍微注意的。好，接下来举例到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食物上面致癌的比较多，其实讲一讲之后大家想说那干脆不要吃好了，因为这些都是大家最爱吃的。好，像是啊亚硝酸胺啊多环芳香烃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有在大肠癌啦，在可能任何的一些癌症也都会有这些食物去引起的。那其实就是最大的原则就是烧烤、烟熏跟油制的东西，经由它高温的去烘烤或是炸之后，它就会转换成比较是致癌的物质。所以建议大家烧烤这一类的东西，比较高温烘焙的东西，一个月不要吃超过一次。好，所以就包括鸡排也是啊，或者是炸鸡。我之前讲到这个的时候啊，请问你们都有看来自星星的你吗？有吗？有人偷笑了。那有没有听过来自星星的你要千颂伊要吃鸡排配什么啤酒？哇，好开心哦，是不是？好，这个是最恐怖的致癌物了。好，所以呢记得千万不要跟随潮流影响自己的健康，其实这样子是毒上加毒，好不好？好，接下来的话呢，农药、抗生素、荷尔蒙，这大家一定知道。不止近两年啊，大概近十年来，我们食品安全上很多的问题疑虑，对不对？那尤其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像杀虫剂这种东西，你们有没有自己去买过水果？有吗？有。请问你们水果怎么挑？要怎么挑？啊？有没有人可以教我们水果怎么挑比较好？哎，换我们换姐妹好不好？一直看着我这位，好了，就你好了。你挑水果会怎么挑？那假如今天挑芒果好了，现在，
那你要买什
么？没关系，你想吃的芒果。假如说你挑了芒果，你会看什么？
挑芒果的话，先看外形，如果是红色的话就刚好，不是的话就吃太咸。然后再挑，一定看入味有点软软，摔到了。
那好吧，那可是没有办法筛选虫啊。
可以从外表看，它稍微有点偏深色的，也要它亮，要发亮。OK， 谢谢。好，
有没有人有不一样的答案？什么？鼓掌，好，我觉得很不错啊。有没有人有不一样的那个答案？有没有人有不一样的答案？来，这位弟兄，你好像意见很多，来，你分享一下。来，你分享一下，假如你今天去挑水果，你要怎么挑？哎，你们两个同教会的吗？怎么第一句话都回问我一样？看要挑什么水果？好，找好一样挑芒果的话，现在现场芒果。你会看外皮吗？颜色？那你会选择青色还红色？中间，就是也不要太青。那会摸硬软度吗？会。不要太硬。好，其实啊，好，谢谢。我跟大家讲哦，其实哦，我之前看了那个电视上专家介绍之后，我才知道挑水果不能挑看起来很漂亮、很红、很亮，都没有任何点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啊，有一些果农哦，可能啊，接下来快要台风或下雨了，可是事实上，这个水果还没有到达熟成，就还没有真的到达已经熟了、甜了，适度的时间刚好可以摘下来，所以他们会怎么样？把它全部都采下来之后，用一种技术，不是喷射，喷射洗洗就掉啦。你知道吗？就是所谓的荷尔蒙，或者是一些叫催熟剂的东西，用烘的方式，这很妙哦。就是你给它在这个空间，然后喷上这些东西，烘了之后，烘熟了之后，这个它外表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成熟，可是你有没有常常有时候会吃到一些水果，是感觉起来哇，这看起来整个好像超熟超甜的，可是你回家吃之后发现这个跟绿色的芒果超酸的一样。有没有吃过这类似这种东西？或者是草莓，草莓看起来外面很红很亮，可是你会发现它的籽不是黑的，是外面的籽是白白的，然后里面切开感觉有点涩涩的，还没有到很甜。好，有可能这些东西它就是用催熟的方式，这些东西吃久了之后其实对我们身体并不好。好，所以其实有机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市场挑挑看水果，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经验。好，因为老板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你看这个多红啊，多甜。可是事实上不知道，其实隐藏了一些问题在。好，那再来的话，像食品当中会添加一些腌制的，啊，像点心啊，或者是腌制品。我想问一下，大家喜欢吃肉干跟肉片吗？过年一定要吃的，吃吗？吃，好吃，对不对？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哦，有一个健康诊所，他们就做了一个针对于就是他们来这边做检查，罹患大肠癌的人去做他过去的饮食调查，发现这些人都爱吃肉松、肉干、肉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很好吃，对，好吃，吃多了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肉品，对不对？ 经过油，经过高温，它要烘焙嘛，对不对？就让它蜜汁或是什么。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油经过120度，肉或是油脂的东西经过120度高温烘焙，就容易变成是致癌的东西。好，所以大家吃可以，但是要记得少量，不要把它当作零嘴一直来吃。好，接下来黄曲毒素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可能有一些带花生类的东西或是发霉的东西，它可能最主要是因为它在加工处理的过程当中，如果它湿气太重的话，尤其是花生，它就有可能会染到黄曲毒素。好，那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因为就是吃了花生酱之后跟女朋友接吻，结果女朋友就休克死掉？有听过啊？休克而已，还没有到死掉，有听过吗？因为有些人对黄曲毒素对这个东西非常的过敏，好，所以要注意哦。那再来的话，另外一个就比较特别的。好，这个食品安全比较多人讲，但是这个容器的部分来讲，在外食的时候你们会自己带餐盒的举手，那会自己用环保筷的举手，欸，好，还是少数齁，请放下。好，其实啊齁，最主要就是纸盒，吃便当一定要用纸盒嘛，对不对？都是用纸盒居多。那你们发现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的便当盒可以使用？哇，每一个都好干净，都是白白的，因为了要因应大家啊漂白，还有他们为了要加工快速的大量的印制，他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它外面最外一层不是会有那个漂亮的图案吗？那我这样一个个叠上去的时候，我就会染到下一个的内层嘛，所以他们直接就一道 SOP 手续，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印好之后，我就是上面全部都上一层甲粉，上一层，然后放这样子的话，它颜色就是被包覆在里面。好，可是这东西就恐怖了，因为我们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是热的食物嘛，对不对？好，你有没有发现你吃了自助餐，你买回来没有马上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油会渗到那个纸里面，有没有变得有点透明？好，你就当心了，因为这个东西它只要跟这个甲苯这个东西做了结合之后，它就会流出来，就留在你的食物当中了。好，这种东西吃多了其实也不好，所以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带自己的餐具，但自己的餐具也要就是比较 OK 的，像他就有讲到说不锈钢，我后来看到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所有的不锈钢都是好的，因为它如果没有经过304不锈钢餐具的认证标章，其实它也有可能带有不好的重金属，因为它只在重复被制作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金属原物，不好的都已经加进去了，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问一下有没有人喜欢吃 Seven 的微波食品？有吗？会吃的举手。你会常吃微波便当？后面再买点酒。好，那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宁可选择自助餐。好，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不好意思，前面有点枯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会有一点耸动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等一下中午吃饭的感受。那因为呢，我想说就是既然我做内视镜嘛，那我就放一些在内视镜当中可以看到的图。好，因为假如说既然你们有机会进去看，你们进去做检查，你们也看不到这些图。好，那可能在平常的饮食上来讲啊，如果你自己觉得说我等一下提到的这些问题你有的话，你可以从今天回家开始稍微调整一下你的饮食状况。好，像是可能比较多，有时候为了赶时间，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为了等一下晚上跟朋友约好要去吃大餐，中午就不要吃，不定时不定量啊，或者是说很赶着等一下要补习，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一个便当可能8-15分钟就吃了，齁，然后吃下太多的含有脂肪的食物啊，齁。那我问一下齁，接下来他说喝太多咖啡因的饮料跟辛辣的食物，请问你们知道咖啡因的饮料有哪一些吗？茶，带咖啡嘛，还有呢？对，可乐，还有吗？还有没有？好，其实差不多这些，还有一些苏打的碳酸饮料都有。好，这些东西呢，其实喝下去的当下真的很享受，很好喝。可是你要记得哦，这些东西它含的咖啡因的量其实非常多。那还有辛辣的食物，有人喜欢吃麻辣锅吗？或者是麻辣烫？我觉得好好吃哦。有吗？这些东西哦，其实我刚刚提到上面这些东西，它都是造成这个在这些饮食上来讲，它就是比较会刺激胃酸分泌的。那它重复的刺激分泌比较多，其实你都没有吃一些正餐让它消化的话，它就会去磨损你的胃壁。那等一下就会让大家看到一些胃上面会有一些图案，造成不好的。好，不好意思，我打岔大家点时间。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一开始忘记给大家做一件事。 陈阳，你怎么没有提醒我？好，那个齁，我现在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那我先，这边有个17题的问卷，大家用快速的，就是凭直觉，平常的生活饮食习惯，快速的，对，快速的赶快问，把它做完。那很简单，任何一个题目呢，只有是跟非。好，一人一张，往后传。不记名，好，不记名。那个最上面啊，右上角，你只要帮我写是男或女就好了。好，然后其他的话，你就按照那个你的选择直接勾下来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提出来。烧烤类的话，像有一种啊，就是有烧烤鸡排有没有，或者是说韩式烧烤，这些都算。嗯，啊，哪个？有看不懂我写的东西可以问我。哎，有人做完了，很好。好。对，等一下收。那等一下帮我男生一摞，女生一摞。好。好。好像很多人全部都勾是齁。我有点担心了。好，那个写好的我们就向后统一向后传，或者是你就交给辅导员。好，大部分都写完了齁。好，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这个大家应该都会背了，这个台词。
我们今天想吃些什么？好，鸳鸯锅。麻辣锅。麻辣锅。好，稍等，马上来。
有声音吗？
谢谢。谢谢。好。哦，不行，我们喝就好。
哎，没关系啦，我们今天好久不见。
吃麻辣锅又喝酒，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吗？
还好，我有准备几味腐蚀凝胶。
几味腐蚀凝胶迅速帮助您的胃，有效治疗溃疡。
几味腐蚀凝胶，伟明，包括我。
哎，你刚刚说你想干什么？
不用，
好。哦，对啊，没有错，我原本是想要放第二版的，但是我怕你们会太不专心。好，大家都有看过这个新闻，看过这一系列的广告吧？我觉得这一个药品它的行销做得太好了，因为呢，它实在是太符合我们平常的生活，而且刚刚你讲的第二个，它就是用日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明星做运动。然后呢，就想说没有关系，我有为你准备几味服饰定。大家都有听过几味服饰定吗？下一句是什么？几味服饰定，一定搞定。好，如果将来有这样的问题，我跟大家提醒，或者是家中有人有这个问题，不要，这真的是只有依赖这个成药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后面。因为啊，有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将家人或者是自己真的有那种刚刚他讲的胃食道逆流什么症状，你用胃食道逆流了吗？然后他就有个什么图，为什么啊？有什么？好，那讲一下啊，有没有人知道胃食道逆流有什么症状？胃生火，对，是胃生火没有错。有没有一个比较，然后 它有一个也可以尝。他们不讲啊。好，是我魏恰森有没有听过？好、哦，好了，我刚好听到你讲，哎，这个送给你。好，就是胃食道逆流，还有一个感觉就叫做火烧心，有没有听过火烧心？灰球心跟 H R 森有听过吗？都没有听过。好，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吼，这个图还可以吗？有不舒服的可以在过程当中举手，我会把图撤掉。吼，好，这个叫做胃食道逆流，那就是我们胃镜进去的时候啊，食道跟胃还有个开口。为什么会逆流呢？就是因为啊，你吃太多了，或者是现在的人很喜欢吃到饱。你们会喜欢去吃到饱吗？就是假如今天299或399，就会觉得哇，我一定要吃够本，即便饱到不行，还是再吃，这样才可以回本。好，就是因为现在这样子太多了。好，那它的话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哦，好、哦，这边看得清楚吗？好，你们发现它这个地方，这边你比较。感觉比较烧灼的地方比较多一点，有没有看得出来吗？不知道这灯光可不可以吼？好，那其实胃食道逆流它分作四级，大部分的人哦，我发现来做胃镜10个9个有胃食道逆流，所有的人，那包括年轻的族群，可能18、20岁也有人来做，也几乎都有这个问题。那它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照理说，你有没有发现它越后面的时候，它那个关起来的地方越不紧。有感觉到吗？就是你看这个D，等级D的地方，你会觉得它这是一个明显的洞。那等级 A 这边还稍微感觉有点点紧紧的，看得出来吗？好、哦，那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东西吃下去，有些人的习惯就是马上躺下，对不对？吃完东西，尤其是假日的时候，最喜欢吃的饱饱哦，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是做你想做的事情，滑手机。那往往这个时候啊，你还没有消化完，你东西就经由你的腹压就冲上来了。或者是在学校，你们现在都还有固定午休时间一定要睡觉吗？有，也是有齁。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因为你中午吃饱饱的时候，然后马上就要求你要趴下睡觉，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有点肚子的话，其实是会有点腹压压迫，东西是会被挤上去的。那他的话，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会感受到比较严重的人，他就一吃完东西的时候稍微打个喷嚏，或者是坐下稍微这样子，他比较松的时候，他的胃酸就流上来，甚至有些人他刚吃完的东西就会流到喉头，所以就会造成后面讲到的，除了他会感觉到就是流上来的这个感觉会让他觉得好像有火一直在烧他的这个胸口的地方，或者是感觉就是那个 H R 声就是这个意思。再另外有一些比较严重，就是它喷上来的地方比较明显，到喉头久了之后，就有一些人声音会很沙哑。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些比较喜欢喝酒的成年人讲话的声音，或是艺人好了？有没有发现这些比较爱喝酒的人，他讲话声音都比较沙哑？你有觉得吗？哦，就是因为喝酒其实也是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它一直流上来，久了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快速回逆的哦，就是它必须要好长一段时间完全改掉你的饮食习惯跟药物治疗，才有办法就是比较回复原本。那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已经到达喉咙沙哑，你要再回复原本的声音就有点困难了哦。所以这个叫做胃食道逆流。那胃食道逆流已经现在的新闻常常讲到，在今年的时候5月26，你看小武生，你有看出他的体型吗？哦，他我们就不要讨论正面，他可能正面就是常常吃得很饱，所以肚子有点大，所以他这个就是会增加腹压。他其实只要吃完饭稍微弯腰这样好了，可能就已经压迫他到他的胃，所以你看连小武生都有胃酸逆流。那胃酸逆流其实他的诊断是一定要做胃镜的，他才可以看得到，因为你只要胃酸冲上来的地方都会留下那个白白的痕迹。哦，好，那不要觉得胃酸逆流其实很轻很浅没有问题，因为如果说这些人被诊断出来，然后他都不去改善他的饮食，也都不做治疗，久了之后你们知道会变什么吗？啊？食道癌，因为在食道嘛，对不对？刚刚我们讲大肠癌，好，所以变成食道癌就有可能有机会的。好，那所以呢，在饮食上大家稍微注意，可能我觉得女生吧，我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很喜欢就很常不吃正餐，然后就是不吃正餐的时候还是要吃东西，喜欢吃巧克力，我也喜欢吃冰，好， 那这个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大家女生要稍微，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要稍微减缓一下这个频率。那尽量啊，餐之间呢，汤汤水水的东西不要吃太多。甚至有个说法就是说，像我们东方人就喜欢吃完饭菜之后再喝汤，对不对？好，那其实饭菜吃完之后其实已经比较饱了，那通常会比较建议说，你可以前面先喝一点点汤，那汤的话垫垫底有点饱了之后，你后面才不会吃到这么多东西。好，那再来的话，像甜食跟油炸辛辣的东西，这一些其实都是最容易导致这个胃酸逆流的。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刚刚有个题目叫做睡前两小时仍然会进食晚餐跟宵夜的，可以举手吗？好，大家很诚实，只有这边的人敢举手。好 ，OK，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有那个统计，好不好？好，所以啊，这个跟大家建议，假如说你真的是将来就是可能课业比较繁忙，补习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补习完回来都十点了，然后可能在补习班也没有吃得很饱，回来还会吃点东西，也就建议大家，你晚上睡觉前就不要再吃什么泡面那种比较饱，会让你有汤汤水水不好消化的东西，就吃一点点，例如说面包或是什么垫垫底，但是不要吃太饱，吃六分饱就好。如果是你要睡前吃，那尽量也不要吃这些甜的汤汤水水的东西。好，好，接下来的话就比较严重的一个东西叫做胃溃疡，有听过吗？
有哦。
好，那胃溃疡的话，其实这边讲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肠胃的东西讲起来它的症状都很相像，但是就是胃如果有一些表浅的发炎，久了之后它就变成溃疡。你们有看到这个图吗？哎，对不起，你们有没有嘴巴破皮过？就是白白的，然后如果有的时候很讨厌，还两三个，不小心还变成一个，就是全部扩大变成一个最大的，有没有这样过？很痛，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胃溃疡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可是它是在胃里面，那它不会像，它吃东西就不会像说你就是嘴巴吃进去稍微吃咸一点或是什么辣一点就会很敏感，但是你就会常常觉得很恶心，很想吐，然后或者是胃一直胀胀闷闷的不舒服的感觉。我有，你们知道胃溃，你们觉得胃溃疡严不严重？觉得还好的举手，觉得很严重会致死的举手。哎，都没有人举，睡着了。好，有，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我觉得胃溃疡，刚开始我只觉得说这是不过就是诊断嘛，稍微就是回去注意一下，治疗一段时间，吃个药保护一下胃，这样子就好了。好，其实它可轻可重。我有一次在晚上在病房上班的时候，有个急诊进来的病人，我觉得好可怕。他胃溃疡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胃溃疡的时候，他上来的时候，这个床，急诊的床下面是气垫，对不对？他的整个屁股，他是个中年男子，他的整个屁股下面、下半身下面全部都是鲜红色的血，我是已经多到已经。流出体外咯，而且那是他不能控制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假如说今天在外面想要排便，可是要忍一下，或是外面很脏，你可以忍得住，对不对？他那种血是已经忍不住的，是整个就是他的床上是已经是他已经无法感受的，就是他整个床全部都是血，我把他移到他的床上，移到病床上面，那个血有没有移过去，不是会吸一点水在身上吗？还会滴下来耶，你会觉得很恐怖。然后他摸起来，就是冰冰冷冷的，然后你跟他，因为他失血太多了，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就是很无力的，有点可能他也搞不清楚他现在到底怎么了。好，所以其实这个疾病来讲的话，可轻可重，那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症状，是一定要及早治疗的。好，接下来这个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有个细菌叫做幽门杆菌。这个细菌呢，跟大家讲一下，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我们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处理的不干净，这当中感染到这个细菌的话，有时候你可能吃进去，这个细菌它是一种杆菌，它就会勾在你的胃壁上面。那为什么我这边写接吻呢？你们知道吗？因为它是一个传染途径。假如说这个先生他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好了，那他跟他太太接吻，他太太就有可能经由接吻的口水当中感染到幽门螺旋杆菌，这样了解吗？好，就是口水。那再来，我刚刚讲上面也有提到公筷母匙，所以假若说啊，你们家里的人或是谁，我觉得当然就是最好公筷母匙是比较安全一点，因为现在实在太多疾病了。 们会跟同学一起共喝饮料吗？同一支吸管，会不会？好姐妹一定要，对不对？好，那你就先去打探一下，看他有没有家里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好，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啦，你就同一杯饮料插两根吸管，啊，还是可以表现感情很好，好不好？但是不要用同一根吸管，比较安全。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有一些还有小朋友为什么会得到，就是因为妈妈在喂小孩，妈妈自己有感染，然后呢，他就这样喂喂，妈妈吃一口，好吃完之后，哎，下一口给你吃，好，这个口水当中有可能就会有哦，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不至于到胃溃疡，可是我们可能在平常的生活卫生的一个习惯上面，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好，那接下来现在夏天到了，肠胃炎，最近新闻有一个很知名的饮料店，有听过，这是什么大肠杆菌，对不对？昨天好像新闻讲到，就是戴戒指然后去咬冰块，然后戒指碰到冰块，或者是说他们不是有时候手摇杯，就是如果饮料弄到桌上，然后用抹布擦一下，然后这只手会去洗手吗？不会，直接在咬冰块。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好，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细菌它是快速滋生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借由这样的途径当中，有些人就喝了饮料，怎么夏天喝了之后，然后就突然回家一直拉肚子。那其实这种肠胃炎其实都还算还好。因为它就是肚子拉一拉，细菌排掉之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假如说你夏天啊，有些东西齁，你没有吃完，就不建议你直接放在室温下，最好就是用密封袋把它保存起来，或者是直接把它放在冰箱当中。你千万不要想说我现在还没有吃，然后我就晚上的时候或下午的时候再吃，就是其实这样很容易滋生细菌齁。那外面的饮料的话，如果当然最好啦，尽量如果不要喝当然是不要喝，可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喝的话，你就可能还是要稍微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洗手啊，或者是拿完你的钱之后有没有稍微洗个手再去咬那些冰块，制作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先到这边，然后我们先做个休息，最后我们再把剩下的部分再把它讲完，好不好？ OK 吗？好，那如果说等一下最后我们会有点点时间，就是在第二堂课前面有点时间，如果说你有想到什么有关肠胃的问题你想问我的，也可以提出来， OK 吗？好好，那我们就先默祷做个休息结束，请大家重新默祷。阿们。